在新的年度第一次我们相聚在主的家中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，我们也一起来敬拜他。我们想到第一年一年的第一次，我们若是做生意的总会说我们是开门大吉啊，大家见面都要说一些吉利的话。我们也收到一些卡片啊，贺年卡，说是要万事如意啊，心想事成啊，非常好。我太太说心里所想的都成功，那是好的还是坏的呢？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们都是想到要说一些吉利的话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圣经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当兵的最怕的就是出师不利。所以我们今天若是说耶和华的精兵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出师大捷，就像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，靠着耶和华得胜，我们每战必胜，那是我们最盼望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们就看看怎么样能够每战必胜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第一次的战争。以色列人以前从来没有有战争，因为在他们搬到埃及之前，他们只是一个家族，一个父亲，四个妻子，然后十二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就是这样一个家族。搬到了埃及之后，经过四百年，成了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有200万人就离开了埃及。他们所经过的道路，也许我们读过出埃及记，如果我稍微再跟各位再复习一下，若是看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呢，稍微看一下没关系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啊。他们是从兰塞这个地方出来，从兰塞出来，然后他们就经过红海，他们经过的道路就经过这个道路一直走，经过那红海呢，可能就是这个苦海这个地方，就到了这个半岛。在这半岛，他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个是马拉，在这个地方，马拉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已经走了三天，在这里走了三天之后，他们找不到水喝，终于来到了马拉，看见了一池水，非常好，大家就要喝了，可是却发现这一池水是苦水，所以他们就祷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，那边有一棵树，你把那棵树砍下来丢到那个池子里面水，那池子的水就变成甜了。那么继续往前走，就到了以林，在这以林是一个绿洲，上面有12棵有12个水泉，有70棵的树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概不会去数算说我们镇上有几棵树，可是这个绿洲啊就是这么稀奇，可以数得出来有几棵树，而且是70棵树。经过以林之后，他们大概又走了60英里的路啊，这个地图我画的不是很正确啊，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啊，从马拉到以林到利非丁，这些地方都不是很确定知道究竟在哪里，所以有的人现代人大部分认为说这两个地方可能比较上面一点啊，所以从这里走到这里呢，大概要走10天到15天的路程，差不多是60英里。这是我们要知道，在以色列人以前也是一个游牧的民族，游牧民族一天走多远？大概是走6英里。慢慢走的啊，因为游牧民族慢慢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是慢慢走的，他们有大小男女老幼都有，不能走得太快，所以大概我们估计呢，走不会一天走不到10英里的，大概就是10英里以下。那这个地方从以林到利非丁大概是60英里，所以我们知道大概要走10天。在这10天里面经过旷野路啊，在这10天里面就是他们已经离开埃及已经1个半月，已经40-50天的，所有的粮食已经都吃尽了，所以神就在离开以林之后给他们赐下玛瑙，就是在这一段他们开始吃玛瑙，一直吃到进了迦南地。可是有玛瑙吃呢，确实没有水喝，所以当他们到了利非丁，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说有水可以喝，他们到那边去看没有水怎么办，他们就埋怨摩西，我们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摩西就在那个地方照着神的吩咐，在一颗磐石上面用他的杖 来打这个磐石，那这个磐石上面是站着神，就站在那个磐石上面，所以这个磐石就裂开了，水就从磐石出来。我们要知道这个水从磐石出来不是一点点水，因为这个水是要成为河流的，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，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一样的，为他们成了一条河流，让他们200万人都可以靠着这条河流吃饱，喝得饱足。这就是在利非丁他们所遇到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再看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所看到的经文。那这个利非丁到这里呢，已经很靠近西乃山，非常接近，就是差不多20英里的路就可以到了西乃山，所以很靠近西乃山，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走到西乃山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从利非丁到西乃山，到西乃山他们是已经走了三个月才到西乃山，所以从利非丁，在利非丁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。这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的背景，我们稍微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亚玛利人要来跟他们打仗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。亚玛利人是一个游牧民族，他们的祖先就是以扫，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知道的。以扫啊，作为一个游牧民族，他们走的地方很广，就像当初摩西在旷野牧养一样的，走的地方很广的。所以亚玛利人他们选定利非丁来打以色列人，有他的原因。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看到说有一条河流出来，以前没有见过的，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居然成了一条河流出来，方圆差不多60英里都没有水，这个地方有水当然是最好的。所以他就马上想到亚玛利人说，我们就占据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把这个水泉呢占住了，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一大片的旷野里面，我们都不怕没有水喝，所以要来打。亚玛利人是什么意思？亚玛利人就是好战者，他们好战，他们惹事，果然没有错。他们在游牧民族当中一定是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所以他们的个性养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战。不是说一个农业社会的民族，农业社会是比较温顺的，可是游牧民族都是比较好强的。你相信看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也是一样的，从蒙古下来的那是游牧民族，他们就比较强悍。亚玛利人好战，他们就来打了。他们打的时候是选择在以色列人很疲乏困倦的时候，这是生命记25章告诉我们的。当亚玛利人看见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，他们就从后头要来打那些软弱的，那些在后面慢慢走的一批人，这是亚玛利人。所以神说他们不敬畏神，为什么不敬畏神？因为他们所挑选的是那些软弱的人，他们是趁着人在疲乏困倦的时候来打的，这不是一个公义的事情。另外一件事情，他们既然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？我们都知道了，以色列的祖先最早的就是雅各，雅各跟以扫是兄弟啊，所以讲起来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堂兄弟的关系。可是他们竟然没有想到说这是堂兄弟的关系，他们就是趁着以色列人软弱困倦的疲乏困倦的时候，要来杀那些软弱的在后头的人。他们也想到两年前带领这200万人的是谁？是摩西。两年前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在这个地方牧养，今天他带了这200万人来了，他们以为说摩西以前我们认得啊，两年前我们都是在这个地方牧羊的呢，我们认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他们没有想到摩西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摩西了，他们也没有想到从这石头里面能够流出这么多的水来是谁给的？是神给的。既然神能够让石头流出水来给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不给他们亚玛利人呢？为什么不给他们？因为神不给他们。 神若是不给亚玛利人，若是这块地给亚玛利人占住了，神能不能把这块石头就再重新缝起来，让这个水就断流了，可不可以？一定会做得到。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的主宰都是在神的手中，他们以为说我们只要站住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水，不知道这些水原来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这石头里面出来的。所以神说他们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的人，我们今天讲起来就是恶人，因为神是良善的，凡是不敬畏神的就是邪恶的。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说是相信神，我们是依靠神，我们就想到我们是不是敬畏他，我们是不是敬畏他。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表现是什么？是不是像这以色列人说他们遇到了没有水喝就埋怨神呢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启示经文诗篇118篇的第八节第九节两节说什么？我倚靠耶和华，强势倚赖人。那是整本圣经里面的中间的一句，整本圣经中间就是这么一句。我们也对这句很熟悉，因为每天每次你用到钞票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这一句在上面， In God we trust。 这就是美国人所相信的，就是诗篇中间的118篇第八节，也是整本圣经的中间那一节，告诉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是依靠神的人，他不是用自己的主意来做决定，而是说凡事我说神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，我就听你的话。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基本态度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的说，神啊，你说怎么办。我们凡事敬畏神，我们就首先要依靠神。今天亚玛利人来打仗了，怎么办？一样的，我们依靠神出去打，要人出去打，当然要把最好的选出去打，而且这是第一次的战争，一定是把最好的人选出去。所以从第八节开始，我们就看见亚玛利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，摩西就对约书亚说，你选人出去，选出勇士出去，把最好的人选出去。战争是需要人打的，一定是需要人打的，不是说我们站在那个地方不动就可以，没有错。曾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，曾经有神把敌人完全打化的，把敌人185,000人都消灭掉的，但是这一次神没有这么说，神说你就去打吧。所以摩西就叫比他年轻的很多很多的，摩西这时候已经82岁了，就叫一个45岁的小伙子约书亚说，你就派人选人出去打吧。所以约书亚就选了人出去，这是一场生死存亡战争。因为第一次战争若是打败的话呢，他们就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他们就永远要屈服在亚玛利人的手下。所以生死存亡就在这一仗，一定要去打。好了，约书亚就选人出去打了。摩西做什么？摩西他说了，他要拿着手里的杖，那这个杖他不再说是我手里的杖，而是看见那一句话是在第九节啊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不再是我的杖，而是神的了，因为这支杖是要被神用的。杖是做什么的？他本来就是在牧羊，牧羊的时候有两根杖，一根杖是长的，一根杖是短的，短的杖是挂在这个腰间的，这是要短距离要打斗的时候啊，需要用这个短的杖来打。长距离的，比如说要打一只野兽比较远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长的杖来打。若是要打蛇，也是用长的杖来打。若是羊要走失要跌到沟里面去的话，他也是用这只杖赶快把它勾回来。所以这是杖，是长的杖，短的杖是挂在腰间的。我们大概中文字比较没有分得很清楚，英文是两个字啊，一个是 step， 一个是 rod， 这两个字 rod 是比较短的啊。那也许我们怎么分呢？那英文字比较短的就是比较短的，那英文字比较长的就比较长的啊，你就记得这样好了啊。 那这个长的杖大概有多长？圣经后来告诉我们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要把这根杖啊，放在约柜里面。那约柜大概有多长？大概四尺长，约柜的长大概四尺啊。那高宽呢，就是两尺，两尺半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个杖大概就是四尺五尺。有的人说这个杖可能更长，那这么长怎么办？有的就解释说，这个杖后来就放在约柜的旁边，而不是放在约柜里面去。总之我们知道，摩西手里这根神的杖是一根长的杖，是比较重的杖，他就拿要拿着杖，所以摩西就拿着杖到山上去。为什么到山上去？军队在平地打仗，不是在山上打仗。他到山上去做什么？他到山上去要让所有的军人，让以色列人都看见他的杖是远远的高高的举在他的手上。这是摩西所要做的事情，不单单是自己要举杖，而且让每个人知道，每个人看见神就在这里。杖是表示神的权柄，神的杖表示神的权柄，所以神的权柄在这个地方，神的权柄在这里，就表示说神就在这个地方，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想到摩西所要说的是什么呢？神的权柄在这个时候要施展出来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单单是他举杖举起来了，既然说神就在这里，摩西还做什么事？摩西还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当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所亲爱的人，是家人是朋友或弟兄姐妹在一起，我们总是有很多话要讲的，彼此相爱总是有话讲。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也不会说神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，两个人的相对无言，不会的，一定是有话讲的。那这讲话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摩西举着杖，他同时要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我们也许可以看看像诗篇97篇第一到第六节这样的一个祷告，那是一个颂赞的祷告。也许我们学学看怎么来祷告。 OK，97篇，诗篇97篇第一到第六节啊，赵弟兄你动作很快，非常好，谢谢你。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学习怎样颂赞神的一个祷告。也许摩西就是像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念 这六节经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哎，你们要向耶和华抱歉，九十七节啊，不对，是我念错了，我念错了 ，OK， 九十七节啊，九十七章啊，九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六节 ，OK， 好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视为。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有烈火在他前头行，烧灭他视为的敌人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见便震动，诸山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烈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这就是摩西一个要颂赞神的一个方式。我们可以学，当我们要颂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说神作王，神作王啊。当他跟神这么祷告的时候，他颂赞神，不单是颂赞神作王，而且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站在神的一边，神就要消灭这敌人。当摩西看见他举杖，当他看见约书亚在地上打仗，神要动工，人要同工，神动工，人就跟着神在动工。那就看见神跟人同工的时候，必然事情能够成就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有第一件事情要做的，就是我们人跟神一定要同工。一个神跟人同工的，我们就跟着神来做，那事情就能够成就。我们再想想看，摩西在祷告，在举杖，约书亚在打仗。我们把两个人的位置稍微递掉一下，可不可以？摩西去打仗，约书亚在山上举杖，
在祷告，好不好呢？当然可以，我想是可以的。可是好不好呢？可能就有问题了啊。摩西已经82岁了，要跑大概跑不快了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在与神同工的时候，在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看见的是什么？就是看见个人的恩赐不一样。今天示范在这边现场，把诗歌赞美送给献给神，我们都听得很高兴了。我们想想看呢，如果是我这个恩赐的话，我应该站到前面来，我不是坐在底下听的。因为我会唱的时候，我就不应该是坐在底下听的。我会唱的呢，就应该站到前面来唱。我就是不会唱的，那我就在底下听了。神给我这个恩赐啊，可以听了、啊、哦，可以说阿们阿们，赞美神。每个人恩赐不一样，没有关系。会施情的就施情了、啊，好、哦，会招待就招待了。在楼下煮饭的人也是一样的、啊，会煮的就去煮啊，啊、哦。你不要叫我去煮饭了、哦、很抱歉我不能煮饭了、哦、我煮饭的话大家 那天每个人都看了就回去了、啊、不吃了。恩赐不一样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，彼此用一个团队来服侍神，像摩西跟约书亚一样的用一个团队来服侍。这个团队也许是很少的两个人，夫妻小两口组织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团队，也许是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团契里面，那也是我们一个团队啊。我们整个教会也是一个团队，可是有一个团队是很要紧的，就是祷告会是非常要紧的。我盼望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用一个晚上说，我们来为这个教会祷告。其实不单单是为教会祷告，也是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求神兴起我们，用我们，好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多的服侍，让这个教会能够工作，随着神的心意，神动工，人同工，我们就能够凡事都顺利。我们也要看见，当他们这么祷告作战的时候，约书亚累不累？很累。摩西累不累？也是很累。我们看到第12节，当他们打仗的时候，当他们在这样一个祷告一个打仗的时候，就看见神动工了，他们就打胜仗了。可是12节，摩西的手花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。摩西的手为什么花沉？因为太累了。我们把两手举起来举几个钟头，累不累呢？你就知道很累啊。三门又拿个硬杖，累不累呢？一定更累啊。我们也许都还记得小时候啊，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怎么处罚我们。最容易的处罚是什么？最轻的处罚就罚站啊，罚站。比较重一点的呢，罚跑步啊。更重一点的，青蛙跳啊。我想也许女生比较少一点，男生比较多一点，青蛙跳啊。青蛙跳就比较累了啊。可是最痛苦的可能是什么？就是抬着椅子啊，跪下来啊。那真是很痛苦，很痛苦，不仅是累而已，很痛苦啊。因为膝盖啊跪在地上，那两手又抬着那个椅子啊。摩西就是这样的，打仗不是20分钟、30分钟啊，打仗是一整天的一个战争啊，从早打到晚上啊。摩西当然就累了啊，所以怎么办？他就由亚伦跟户儿拿着搬一块石头让他坐下来。我们要服侍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工具，石头就是摩西的一个工具了，他需要一块石头坐下来，好像有一张椅子可以坐下来一样啊。另外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服侍的时候其实也需要身体，我们身体健康了才有办法服侍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在灵命上更深的追求神的帮助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身体健康，能够更多的服侍他。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坐下来了，祷告不一定要站着，祷告可以坐着啊，没有关系。你要祷告一天的话，你最好是坐着祷告，没有关系啊。若是说你真是坐着祷告了觉得很累了，又想困的时候呢，那就站起来走路都没有关系啊。有一个人啊是很出名的，他的祷告是早上4点到7点钟的祷告，3个钟的祷告。他怎么祷告？他就是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 啊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坐下来就会睡了，4点钟起来啊，一定是坐下来就睡着的，所以他就走路，一边走路一边这么祷告啊，很有名的祷告。 所以我们只要是说我们的身体要被神用，神就帮助我们，也求神继续用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，能够有很好的工具来服侍他。不单单是有工具有健康的身体，还需要一件事情。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的，亚伦与户珥就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两只手举着一根杖，很累的，有可以坐下来的比较轻松，可是这时候还是很累，所以需要有两个人，一个在一边扶着他的手，让这个杖一直扶着，让这个战争一直是打胜仗。亚伦跟户珥是谁？啊，我们知道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了，他所代表的是什么？是祭司，代表的是祭司。户珥是谁？我们就不清楚，因为这个户珥这个名字啊，很可能照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学家就是约瑟夫的记载，他是米里安的丈夫。米里安是谁？是摩西的姐姐，所以户珥可以说是摩西的姐夫。这是照以色列人约瑟夫他的记载这么说。那米利安代表什么？米利安是代表先知，因为米利安是一个女先知，所以女人她没有站到战场上去，她就用她的丈夫出去了。我们也许可以说，这个祷告，摩西的祷告，摩西所依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啊，可是在这个当中有祭司有先知两个人同时在他的身边扶持，这样的一个祷告，这就是一个完全的祷告。旧约整个历史你可以说就是祭司先知，另外一个就是君王啊。可是君王是属于政治方面的，不是属于属灵方面的，所以属灵方面的就是完全是祭司跟先知。那摩西的祷告就是从这两方面来一直来扶持住了。这样一打仗一直打胜仗，一天过去了，约书亚把亚玛利人的王杀死了。神告诉摩西要做两件事，是在14节开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。名号是什么？名号就是他的记载，把记载完全都涂抹，就是说以后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亚玛利人的任何痕迹。这个名号其实在摩西的身上他曾经遭受过一次。摩西以前在埃及做王的时候，做王者的时候，他去打仗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在埃及的历史上写了很多。可是我们现在看埃及的历史从来没有讲到摩西，为什么？就是法老王当他发现摩西已经背叛了，他就下令把所有关于到摩西的这些名号的事情完全都涂抹掉，所以找不到摩西的事情，也就是说关系到摩西的记载就完全消失了。神说亚玛利人在历史上的记载以后就全然要消失掉了，这是神告诉摩西要做的事情，说他要做的，神要做这件事情。可是要摩西做什么？要摩西做的事情是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，告诉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历史记载完全涂抹，可是这件事情我却要你永远的传流下去，传流神把亚玛利人完全涂抹。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也就在这个地方看见，摩西既然说要把这个事情记载下来，表示这场战争还没结束，所以他就组了一座坛，把名字叫做耶和华尼西。尼西就是旌旗，就是军旗啊，很大的军旗。耶和华是我的军旗。我们现在讲军旗或者讲旗帜啊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尼西这个字啊。我们基督徒看见神是我们的旌旗，那不 不是基督徒的还没信主的人怎么看见耶和华是他们的旌旗呢？看不见。我们看见了，可是还没信的人看不见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要作为耶和华的旌旗，我们就要做的叫世上的人看见说这就是耶和华在这地方表现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耶和华的旌旗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耶和华尼西？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做耶和华的尼西啊？对，尼西不是我们是尼西啊，是我们做耶和华的尼西啊。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做耶和华的尼西，我们向世上的人说我们是相信耶和华的，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的，让世上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今天说耶和华尼西，我们也要做耶和华的尼西，让世上人看见我们把神的事情表明出来了。在世上战争尤其是一个属灵战争是没有结束的。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试探了三次没有打赢，他知道说不能够成功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暂时离开耶稣。那是在耶稣受洗之后的事情，在传道的开始他就暂时离开耶稣，可是他没有说放弃了，他继续不断的用各种方式来试探耶稣，来打击耶稣。我们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克西马尼，那是一个最后一次，可是最后一次很严重的要打击耶稣，要让耶稣就死在克西马尼，可是耶稣说不，他愿意上十字架而不愿意死在克西马尼里面，因为上十字架很痛苦，可是耶稣说我就是愿意上去，因为那是在旧约里面一直预言的那位救赎主，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要被钉在木头上，而不是死在一个园子里面。在这三年当中，在摩西传道三年当中，魔鬼也一直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人来打击耶稣。魔鬼打击耶稣用什么方式？用人的方式，用文士，用法利赛人，用大祭司，不断的来打击他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今天在这地上也要看见耶和华是我的旌旗，我要依靠他，在凡事上我都是依靠他。旌旗摆在我的前头，我要做什么我就是要对这一面旗忠诚到底。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依靠神，像 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打仗，他们靠着祷告靠着神的权柄就打胜了。我们就知道我们若是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在神的面前，神必然在我们的当中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。若是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聚会，我必在他们的中间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若是说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一定要成就他的事情。我们也知道那位主宰全地的神必然要施展他的大能，叫一切属他的人刚强得胜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必然要得胜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得胜？我们是不是可能遇到失败呢？可能的，是可能失败的。当我们说在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失败，是什么情况下？我们就举个例子来说，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1940年，1940年就是希特勒刚刚发动二次大战，他首先打到挪威，打到瑞典，打到挪威，然后再往南走，就打到了卢森堡，打到了荷兰，到了5月28号打下了比利时。这时候当英国军队也派军到欧洲大陆去支持，去支援这些欧洲的小国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打胜。当英国的海军派到挪威去支持挪威的时候，也没有打胜，都打了败仗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在5月初， 英国的宰相这首相张伯伦他就辞职了，因为他的策略完全错了。他想跟希特勒和平，可是希特勒却是用拖延就把欧洲大陆一步一步的往下走。这时候联军没有路可以走了，他们就退到一个法国北部的一个港口，叫做 Dunkirk。 Dunkirk 是一个港口，这个港口很特别，它跟内陆、有很多的、路、有很多运河，所以是一个从内陆要攻打比较不容易，而另外一边就是大海，就是大西洋，就是英伦海峡，所以他要退比较容易。可是在这个丹克的这个地方有联军338,000人退在这个地方，怎么办？德军已经 一步一步的进到这里来了，只距离丹克还有20英里，海上英伦海峡德军德国的军舰已经布满了，把英伦海峡已经切断了。换了宰相、换了一个首相，英国换了首相，就是丘吉尔。丘吉尔说什么？丘吉尔说，我能够给你们什么吗？他知道说这场战争很困难，所以他跟他的同胞自己说，我能够给你的是什么？就是血，就是汗，就是泪，我能够给你这些，就是劳苦。他讲了四件事情：血、劳苦、泪、汗，四个字，我就是给你们这些。他知道说这338,000人能不能从丹克里退出来呢，是一个大问题。当他跟他的部属讨论的时候，他自己的信心说大汉呢可以救出50,000人，大汉可以救出50,000人，以外的将近300,000人怎么办？一筹莫展。所以当比利时宣告投降的时候，比利时的国王被德军抓去的时候，不单单是欧洲大陆失望了，英国的民心也都一直降下来，就一直降下来了。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可以走呢？因为下一步就达到英伦三岛了。这时候大家就僵持在那里，怎么办？英军就在在伦敦就收到了从丹克出来的一个电报，很短的三个字，有这三个字吗？有没有这三个字 ？OK， 没有算 OK， 好，没关系啊。OK， 很好，在我们的周报上面吗？好 ，OK， 在我们周报底下最底下的三个字，好 ，And if not， 电报就是这三个字 ，And if not， 有没有找到了吧？好，找到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什么意思？从被困的338,000人的军队出来的一个电报，三个字而已，英国人收到了怎么办？我们能去救他吗？他们马上想到这三个字从哪里来，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但以理书第3:18来的。但以理书第三章讲什么？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湖里面去，在被丢进火湖之前，他们说急或不然，我们也不拜这偶像。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不拜偶像，神一定要救我们。急或不然，即使神没有救我们，我们要被丢到火湖里面去，火炉里面去啊，我们还是不敬拜这偶像。就是这三个字 And if not， 即使我们被困，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神，我们依靠我们的神，一直到底。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不知道，带领我们出去吗？我们感谢他。若是就是暂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是愿意这样做。所以这三个字就把英国整个民心就挑起来了。三十三万八千人愿意在那地方死，我们能够做什么？英国人说我们全部出去。所以在29号开始，28号比利时宣告投降了，29号开始就决定说去把338,000人都 撤出来，没有希望我们也得做。他们就发动了所有的英国跟法国所有的军舰小船，什么东西都出去了，驱逐舰啊，炮艇啊， 甚至连那个我们叫做扫雷艇啊也出去了，还有一些百姓的游轮也出去了啊，就是划船的轮呢 啊都出去，要去走一个22英里的英伦海峡，要去救这些人。从5月29号开始，一直把这些人救出来，工作了7天，33万8000完全救出来。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撤军，是失败了吗？是失败了，因为没有打胜仗。可是是不是成功了呢？是成功了，因为神的话把这33万8000人都救活了，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在这教会里面，在我们自己的家乡，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自己的事业上面，也许也是一样的，有时候也遇到撤退的时候，怎么办？我们相信神是救我们的神，即或不然，我们也是坚持到底。我们依靠神，强势依靠人，我们不再依靠人，我们单单依靠那位敬拜，那位我们所敬拜的。我们借着祷告能够到他面前来，我们借着神的权柄能够让世上的人知道说，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旌旗。我们要做的是让世上人看见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彰显，我们顺服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地上知道怎样行走，也知道在这地上有这么多圣经上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学习了，我们也愿意常常记在心里面，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，随时成为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回到神的面前说，神啊，你说怎么办，你要我们做什么。但愿我们常常想到的是那些忠心至死的圣徒，他们在一切的事上怎样完全归降在你面前，不再有自己的心意，只有主耶稣的心意。主，你凡事引导我们，但愿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，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一直到永远。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神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
奉主的名来纪念他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我们照着经上所说的，这是保罗从神所领受的。虽然保罗他自己并没有参加那最后的晚餐，但是他从神领受了。他说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的，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当我们纪念主的圣餐，我们所要纪念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也许会说，耶稣为什么要求我们，为什么这样吩咐我们常常来纪念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就想到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那是1941年，在波兰有一个很出名的英国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做 Corby，他是当时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，在修道院里面有700多人。当德军进来的时候，就把这些人都关到集中营去，关在奥斯维奇这个地方。那里面他就跟其他的这些被抓进去关在一起，他继续做他师父的工作，安慰人，为那些死去的人祷告，做很多的事情。有一天在他的军营里面， 有一个人逃跑，就是他们一个一个营，一个一个营这样分开，但同一个营里面有个人逃跑了。德军对于处理这些人是，凡是有人逃跑的，被抓回来就是把他吊死。可是这个人被跑出去以后，竟然第二天找不到，所以司令官就说，这全营的人都出去站在阳光底下，滑在一天一整天就滑在那里。若是有人昏倒，就把他拉进去，就是这样的，不理他。到了晚上，司令官就回来了，还没抓到这些，还没抓到这个逃跑的人。他就说，一个人逃跑了，我今天要找出十个人来，十个人要把他关到那个饥饿营，饥饿营里面去。那个饥饿营就是把要猝死的人关到里面去，让他在那里面这样等着饿死。他要找出十个人，他就让这一营的人完全就站在那个地方。这个司令官一个一个走，一个一个走，他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这个人，他站了，问他说，把你的嘴巴张开，把你的舌头伸出来，我要看看你的牙齿怎么样。因为德国人是要先处死那些老的弱的，那些有力的呢强壮的他暂时留着还可以工作，所以他就要看看。他就一个走，一个走，一个走，走到十个人演好了，他说好，这十个人就站出来。在这十个人当中，有一个人就大叫大叫大叫，说我可怜的妻子啊，我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办呢？因为他还有妻子还有儿女。十个人就站在那边，名字都写下来，号码都写下来了，十个人要处死，要关到饥饿营里面去。在其他后面的人里面呢，有一个说慢一点，叫着司令官的名字说慢一点。这是因为他 Bridger 慢一点，什么事呢？他说我也是要说，因为我已经老了，我已经没有用处了，我人生。